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丹麦国会通过提案督促政府关注中国人权，专家几乎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神韵欧洲演出首站音乐之都艺术家盛赞，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时事评论，有信仰和没信仰，最后是修炼原地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通告，王同文女，英文名 Lotus King Wes， 和徐小明女，英文名小明徐，笔名行名，是经常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名义在社会上破坏法轮功声誉的人，但他们二人均不是法轮功学员，特此通告。明慧编辑部2013年3月7日。
丹麦国会通过提案督促政府关注中国人权。丹麦国会2013年2月26日对由六个党派2月22日共同发起的提议进行表决，100多位议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提案。提议中写道，丹麦国会特别提出中国存在的普遍人权问题，呼吁政府为改善此一问题而努力。丹麦国会特别注意到，联合国人权高级官员和欧盟高级代表对中国继续侵犯人权，包括对言论自由和宗教少数人群的人权侵犯的意见。此前2月22日，国会举办了题为《共产中国的司法状况》答辩会，这是由丹麦资深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丹麦人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索伦·艾斯普森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人权问题的现状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的答辩会。艾斯普森在质询中指出，关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实，正如外交大臣说的，我们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国际大赦的资料，在中国有500万囚犯被关押劳改，政治良心犯、牧师、律师、法轮功信仰者、基督徒、西藏人、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在1400个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里，更有甚者，许多集中营注册成了经营公司，他们有最容易管理和最廉价的劳力，那里还在进行着活摘器官的罪行，无论什么类型的器官，无论什么血型，他们都能够提供，并从中谋取暴利。外交丹麦大臣及8个党派的外交政策事务发言人参加了答辩会，并就此一议题发表各自见解。 丹麦红绿联盟党外事事务发言人维鲁姆森表示，今天的辩论会很有意义，对于人权在丹麦有广泛的共识，大多数党派都认为人权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为他们发声，帮助世界上其他人们为人权呼吁。议员在国会上共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了七个中共统治下侵犯人权的焦点问题，这是一次丹麦在国会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全面讨论的答辩会，整个会议全过程同步进行电视直播。2月26日，丹麦100多位国会议员就此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专家疾呼制止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2月底，台湾医界与卫生署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该书作者群参加，包括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赫尔辛基观察组共同主席及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简称 DAFOH 医务主任徐建超医师、马来西亚医师加扎利·阿麦德与以色列医师雅格·拉威等人。专家们立台演讲一星期，协助推动台湾相关立法，期间台北市律师工会通过了国际上首份律师界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声明书。2月27日，五位专家共同前往台湾立法院作证，向与会的立法委员说明中国大陆器官不法来源问题，以及如何调查出中共活摘器官，并分享顺应国际潮流的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出席的立委田秋瑾、尤美女、林世佳皆表示将顺应国际趋势，推动修法，扩大器官捐赠，防止民众到境外移植非法器官。卫生署企划处长石崇良也应邀出席。立委们对推动修法态度积极，希望尽速完善法律，保障人权。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健保领取抗排斥药物都要填具哪个医院移植，不能让在国外移植器官形同毫无管制，都应该要登录在国外哪个医师哪里做移植手术，如果健保制度对此不闻不问，形同所有支付健保费的人都变成共犯。立委林世佳则表示，将在本会期提出修法，保障台湾病人权益，同时避免台湾人成为中共活摘器官共犯。当天，全台湾最大的律师工会台北市律师工会邀请五位专家例会，讲述各国纷纷立法遏制境外器官移植旅游，以及国际社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现况。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并在会中率先宣读经过里监事会通过的公开声明，表态反对中共活摘器官。此项声明是法律界的人权义举，也是举世创举。2月28日，专家们参加了在台大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境外器官移植之医疗安全及国际立法趋势研讨会。卫生署在研讨会上宣布，这会期要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修法，从事器官中介与转介人士将面临刑责，降低病人接受来源不明器官的情形。卫生署医事处处长许明能表示，将在立法院修法，最快七八月份公告上路。修法后，未来不管是医师、医事人员或旅游业等，若从事中介器官移植者，经司法检调机关调查属实，将罚款20万到100万元，并将制定刑责。
神韵欧洲演出首站，音乐之都艺术家盛赞。3月1日、2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欧洲巡回演出首站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的城市剧院上演了两场演出。维也纳艺术界、贵族后裔、社会名流等主流社会人士纷纷慕名前来观赏。观看演出后，他们对这台纯善纯美、展现中华5000年正统传统文化精髓的晚会，以及神韵艺术家们精湛高超的技艺赞不绝口。奥地利著名男中音、维也纳国家剧院独唱演员克莱蒙斯·文特尔莱纳观看了3月1日晚的神韵晚会后，盛赞神韵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工程， 在帮助人们重拾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再次回到传统的根。作为歌唱家，温特尔莱纳先生尤其对神韵晚会中用歌剧唱法演唱中文歌曲印象深刻。他说，今晚神韵晚会中的歌唱部分非常特别，我很喜欢听到用其他的语言的演唱。歌曲把人带到了一个完全另外一个文化中，完全是另外一种理解。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文化内容。欧洲历史上最古老、对欧洲最具影响的哈布斯堡王室家族后裔哈布斯堡劳丁根携妻子于一日晚慕名前来观赏了神韵演出，对神韵赞不绝口。他分别用德语和英语说：“我们爱神韵。”哈布斯堡劳丁根先生表示，神韵传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和平的信息。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自由，这很重要。每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有他的任务。世界知名独奏小提琴家雷维奇观赏了3月2日的演出后，以不同寻常来形容神韵晚会。他说，神韵让人的灵魂重新变得清新，让人们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乐团水平非常高，弦乐和管乐的配合，音乐表现力都非常棒。雷维奇还说，这场演出给人们带来笑声、欢乐和生命力，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记住的。冈特·劳伦斯教授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位传奇人物，在爱乐乐团担任首席双簧管演奏家47年，在维也纳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赞叹神韵音乐无懈可击，无可挑剔。他说，神韵艺术家们配合得非常默契，他们训练有素，演技娴熟，演出质量非常完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及人民歌剧院芭蕾舞俱乐部主席英格堡·提奇格鲁女士把观赏神韵作为给自己庆祝生日的最好礼物。在演出中，她感受到强大的能量。演出中舞蹈演员们散发出来的内在的能量，把观众全都给震慑了。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四川简阳市老年女法轮功学员雷金香60多岁，2009年被非法判刑9年6个月，关押在四川简阳养马河监狱，现已知被迫害致死，遗体已送回家中。雷金香多次遭到中共协党的迫害，2009年3月17日，雷金香被简阳国宝绑架到臭名昭著的资阳二鹅湖洗脑班迫害，4月22日被非法逮捕，12月8日被非法判刑9年6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轮功学员张福英，2012年11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劫持到洗脑班，期间被迫害出严重病症，全身浮肿，回家不到2个月就含冤离世。张福英女，66岁，东北人，退休职工。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福英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2001年她被劫持到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0.2个月，她还曾3次被劫持到南山区西丽洗脑班，对外挂牌是法治学校，在这期间遭到迫害。
辽宁丹东凤城市法轮功学员曲善林，2010年9月5日遭绑架，2010年12月被非法判刑3年，被绑架入沈阳东陵监狱。在沈阳东陵监狱遭受各种手段残酷迫害，直到被迫害至胃癌，送进医院大手术。曲善林胃被切除2/3，2011年底生命危急，沈阳东陵监狱为推卸责任，将其保外就医送回家。2012年5月16日含冤离世。
原兰州军区通讯部队少校军官王友江坚持修炼真善人法轮大法，遭非法判刑，在兰州监狱惨遭酷刑迫害，九死一生。 2011年1月9日出狱时生活难以自理，却于2012年6月底又被兰州市国保大队恶警绑架。2012年11月24日双休日被秘密开庭迫害，目前被非法关押于兰州市第二看守所，遭刑讯逼供。
湖南郴州苏仙区西凤渡镇法轮功学员李小爱，今年元月被家人从株洲白马垄劳教所接回家中，神志不太清醒，经常自言自语，腰部以下行动不便，怀疑受过酷刑和药物摧残。由于他不愿说他在劳教所的遭遇，他受迫害的情况和参与迫害人员的情况待查。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2013年台湾灯会，法轮大法学院的灯区首次展出的法船造型的巨大花灯，更是今年台湾灯会最亮眼的巨型花灯之一。很多登上法船花灯的人表示，手工制作的花灯非常精细用心，真的很美，这里感觉很舒服，都不想下去了。更有摄影名家带着家人、学生多次来拍摄。除了法船花灯之外，现场还展出了转法轮、轮语、法轮功五套功法、法轮转动新三才、天人合一，以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和世界各地给予李洪志老师和法轮大法的褒奖的地球造型花灯等11个花灯作品，同样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赏拍照。一旁的正法之路图片展也让民众在观赏花灯之余，有机会深入了解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弘法讲真相的经历。家住新竹的白老先生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说他走遍世界各地花了1000多万元，想为自己的人生做个总结，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一走进法轮大法灯区，就被舞台主视觉上的诗画有缘所深深吸引。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白老先生更进一步向学员询问哪里可以买到李洪志老师的著作，想要学练法轮功。
2月22日，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克罗地亚共和国 SOVA 电台播放了介绍法轮大法的节目。法轮功学员在节目中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诋毁，以及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将法轮功学员杀害的暴行。法轮功学员还讲述了中共在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制造供于出口的产品。接下来的节目主要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功法以及什么是修炼。法轮功学员介绍说，法轮功的功法简单易学，遵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是修炼的重点。主持人还介绍了法轮功的网站和当地免费教功的练功点情况。
2月23日至24日，希腊法轮功学员利用这周末2天，在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举行集体学法、练功和交流，并来到市中心和海滨传播真相，让更多人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2天的学法交流中，大家特别在如何学好法、修好自己、更有效地讲真相方面做了充分的交流，感到收获很大。大家现在明白了互相之间配合的重要性。市中心的亚里斯多德广场是繁华地带，学员们在那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大家拉开真相展板，有的派发传单与路人交谈，有的随着练功音乐演示五套功法。一位女士过来对学员讲，太神奇了，来广场之前她的后背一直很痛， 在广场看了展板上的真相和学员练功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的后背不疼了。他觉得这个功法神奇的不可思议，太好了。
为呼吁澳洲牛省立法制止活摘人体器官，2013年3月1日，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冒雨在市政厅大楼前举办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欧女士表示，尽管今天下雨，但无论如何都得赶过来，因为这对每个人的生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你不站出来制止，不知道哪一天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应该把它当作分内的事情去做。今天虽然下着大雨，但很多人走过来签名声援。一位名叫马克的澳洲人在看完酷刑展板和真相资料后说，这是一个灭绝人性的罪恶，应该曝光给全世界。2月28日下午，澳洲牛省议会讨论中共强行摘取器官问题，并就澳洲牛省不培训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同时制止澳洲人去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的潜在责任进行了讨论。
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残害女硕士，家人控告。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纪实，今年一月底被非法关押在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严廷真写道，不让睡觉的字样，被队长王敏叫出去扒光衣服，在小号蹲了一天一宿，他的脸被打肿，被迫害得十分虚弱，吃饭时昏倒在地，从此吃啥吐啥。严廷真女士曾用名李小燕，39岁，伊春市武营人，2001年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严廷真的母亲李娇云提起控告，希望黑龙江省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控告书中写道，黑龙江省前进劳教所一大队队长王敏严重的侵犯人身自由，触犯了国家刑法，这样的警察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同时要求前进劳教所无条件立即放人。
夫妻陷冤狱，9岁女儿被送入孤儿院。吉林省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孙丽萍2012年7月1日被绑架，遭到恶警刑讯逼供，11月27日被非法判刑5年。孙丽萍的丈夫李铁英2年前被劫持到石岭子监狱迫害至今。他们9岁的女儿在妈妈被绑架后竟被恶警送到孤儿院。2012年7月1日，吉林省辽源市恶警一天就绑架了14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孙丽萍。恶警对孙丽萍殴打逼供和水联系，用电线抽，往口鼻中猛灌水。恶警没有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东西，又拿孙丽萍的女儿来威胁他，说要打他的女儿，又说要送去孤儿院。后来恶警真的把孙丽萍的女儿送进孤儿院。这些恶警什么恶事都能做得出来。一起遭绑架的有5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甘肃省天水市李文文等5人被中共偷偷判刑。甘肃省天水市张川县中共法院继2012年11月28日对李文文等8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后，又于2012年12月20日前后，在未向社会公布和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对李文文等5名法轮功学员秘密庭审，非法判刑徐保国5年、洪小林4年半、李文文、洪亮4年、丁喜军3年。李文文不服，上诉到天水市法院，被天水市法院驳回。据悉3月5日，中共可能将这5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先送到甘肃省兰州市法治中心洗脑班迫害，然后再关入监狱。
本周2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8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坚贞感世人，唐山900民众联名营救李珊珊。一年多来，燕赵大地上一对年轻人在暴政迫害下的苦难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民众。李珊珊被唐山政法系统非法劳教两年，现被关押在石家庄河北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长期被单独关押迫害，后被迫做奴工。丈夫周向阳长达一年时间被劳教所剥夺会见权利，民众为李珊珊鸣不平，到目前又有939人再度联名呼吁。民众在征签过程中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有的在国际媒体采访中仗义直言，直抒胸臆。在唐山，法轮大法已深入人心，有太多故事见证大法的美好，也见证民众觉醒后的正气。一位唐山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位乞丐，第一次听完真相后，第二次碰到时，乞丐主动跟他说话：我听着大法真好，我现在就剩这一块钱，我交给大法用。此后第三次遇到这位乞丐时，他激动地说：我的病好了，大法真好。有一个人又咳又喘的在痛苦中，大法弟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听后真的念起来，当时就说：我好多了，谁不相信大法我都相信。一位明真相的商户对拒收真相币的人说：你不要这钱你就是坏人，法轮功多好啊，有多少人我都敢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很多人只要听说是为法轮功签名就非常积极。这次为李珊珊征签中，一位老汉是听说为营救法轮功学员征签，就说道：这是应尽的责任，这就是应该做的，有比吗？人家没做坏事。
谎言蒙蔽不了善良的心。99年底，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碰到一个巡逻警察，他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来上访的，对我们说：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赶快离开这里。第二次去北京，我被劫持到当地的驻京办事处，有一个男警凶神恶煞般非要给我铐手铐，和他一起的一个女警察极力阻止，但男恶警还是坚持给我铐上了手铐。等恶人一走，这个女警察马上叫来另外一个人，让他把手铐给我松到最大，他用他的手绢把我的两个手腕都包起来，不让手铐挨着我的皮肤，还让我用他的化妆品。他说他的女儿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不是罪犯，不能像对待其他犯人那样对待法轮功。他相信自己的女儿，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他选择了正义和善良，保护和善待大法弟子。大约09年的时候，我找一个工人给我装修一个小门头，装修完我给他300-400块钱的装修费，都是新钱，他连看都没看就装兜里了。现在的社会别说是几百块了，一个50元的钱，有的人都会这样摸摸那样照照，唯恐是假的。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怎么也不看我那钱是真的是假的？他说：你不是练法轮功的吗？因为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是啊。他说：练法轮功的人绝对不会给假钱，不用看。我真是非常感慨，邪恶想尽一切办法编造谎言抹黑法轮功，也蒙蔽不了中国人民善良的心。在这样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里，他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是干什么的，只要知道是练法轮功的，就相信绝对是一个好人，不会骗他。看到中国人民的觉醒，我心里真的非常欣慰。不管我们多艰苦多困难，都是值得的。
陕西省礼泉县恶警张峰遭恶报猝死。张峰，男，38岁，礼泉县公安局恶警，在建陵派出所期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敌视大法，多次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多名大法弟子遭其威胁毒打，非法劳教，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未成年的女性大法小弟子进行流氓式的侮辱，围观群众敢怒而不敢言。2008年，张峰、陈烨等恶警非法抓捕礼泉县建陵镇大法弟子，并对陈亮等大法弟子疯狂毒打， 用脚在陈亮的脸部、头部、颈部用力猛踩猛踏，致使陈亮整个面部、颈部淤血，变成紫黑色，十分吓人。将相依为命的陈淑珍、李宁母女俩绑架，谩骂、侮辱、毒打三个多小时，强行拉住14岁的李宁的手签字按手印。无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大法弟子，还是未成年的女性大法小弟子，他见人就打，开口便骂。近年来，他用这种非法手段将建龄十几位大法弟子非法劳教。对于恶警张峰不顾后果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国内外大法弟子有的打真相电话，有的写信，有的当面给张峰讲真相，劝其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和善恶有报的事例。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口出狂言，我不怕报应，并把迫害当地大法弟子作为往上爬的政绩。善恶必报，如影随形，张峰敌视大法，作恶多端，天理难容。2012年10月12日猝死在礼泉县公安局，年38岁。近年来，礼泉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频频遭恶报。罗良淼车祸惨死，杨建国癌症死亡，苏雷祸及儿子自杀，程海战祸及父亲车祸惨死，张峰猝死。这一个个实例的发生，希望那些仍然执迷不悟的恶人恶警惊醒。
我原是等死的肠癌患者，我是山东青岛人，老伴修炼法轮功多年，我不练但觉得有道理。2011年我在外地打工，经常肚子疼，去看了些医生，药也没少吃，可是肚子疼得越来越频繁，后来坚持不下去了，就放下务工回家了。在家又看了些医生，药也没少吃，还是不见好转。家属把我送到潍坊肿瘤医院，也没查出什么病，肚子还是照疼不误。在阴历11月初七又把我送到青岛医院，还是没查出什么病。这时我非常生气，心想整天鼓吹现代医学科技如何发达，有病都查不出来，还不如回家跟老伴儿学练法轮功呢。医生也跟家属说不行，手术隔开看看。家属心想哪有这样看病的，可家属还是温和地说先回家疗养一段时间看看再说。回家住了一宿，肚子疼痛难忍，11月初八就又回到医院，手术隔开一看，癌肿瘤在肠子上像葡萄粒子一样多，无法手术，就又缝上了。家属只好安慰我说给你做完手术了，回家养着就好了。回来后我就坚持天天看转法轮，能看多少看多少，坚持天天看，决心跟着老伴一起修炼法轮功。奇迹出现了，我的身体真的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了。老伴看到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身体，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在等死，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的感激之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这里我只能借明慧一角，向全世界的人说一声法轮大法好，再次谢谢大法师父，我已正式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请听时事评论，有信仰和没信仰。在中国，如果你说你有信仰，你说你相信神佛，很多人会觉得你怪怪的，好像成了落后和迷信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也都是敬天奉神的，5000年来一直是这样。中华的始祖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修炼的人，那么到后来的姜子牙修道难成，被安排下山辅佐文王，以及贯穿于很多朝代的八仙，这些人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只不过是共产党为了独裁执政，破坏传统的神传文化，宣扬无神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党文化洗脑，成了无神论者。其实全世界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信仰，实际上有信仰的人不是落后的，也不是贫穷的，恰恰相反。你看看美国前总统布什，现任总统奥巴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信神的人，神自然会赐予福分，不信神的人，神怎么照看他呢？再看看北朝鲜不让人信神，连饭都吃不饱，还在吹嘘什么邪恶的共产主义， 那个信仰自由的南韩不知道比北朝鲜要富裕多少倍。在中共党文化的宣传中，有信仰好像就不科学了，就不理智了。其实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 70% 以上都是有信仰的，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也都是有信仰的。这是不是说明有信仰的人不仅不愚昧，反而更有智慧呢？再看看中国那些妇孺皆知的文学家，比如墨翟居士王威、香山居士白居易、青莲居士李白、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义安居士李清照。什么叫居士呢？就是在家信佛的人，也就是都是有信仰的人。从个人素质来看，有信仰的人相信善恶有报，会与人为善，有诚信，这样的人他的道德水准会更高，对别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相反，那些个信奉中共邪党的官儿，是不是满嘴谎话、贪污腐败、乱搞女人呢？谁好谁坏一目了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一个不守信用、满嘴谎话的人打交道。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邪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恶异类，其所谓的暴力革命理论就是恐怖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大陆人生活在被共产邪党洗脑封锁的国度里，看不清历史和当今的真相，还自以为是。谁都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但是如果你还是宣扬无神论的共产邪党的一员，那神怎么来保佑你呢？所以如果你目前还是共产邪党的一员，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退出这个无神论的邪党，这样哪怕你暂时没有自己喜欢的信仰，神佛也一样会保佑你。千万不要做一个即将被上天淘汰的异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及师父评语。显示心不去危险深，显示心不去危险深，邪恶网站只是旧势力淘沙的手段之一。以下是一封海外读者来信，信的结尾处有师父评语。明慧编辑部，你们好，我今天看到了文章，证实什么师父评语这篇交流很震惊，并且也想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上来。我是2011年在海外得法的新弟子，在2012年的8月份回了一次中国，并且接触到了修炼了10多年的同修。那个同修问我的修炼情况，我便与他交流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拿出了两本很厚很厚的书让我学。那本书的名字叫《人性至上》，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并且翻开目录与我过了一遍。我看到目录写着：一、谁是师父？二、师父与旧势力的关系，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都记不清楚了，并且内容讲得非常的玄。此同修说，他学到现在了，也没有完全学懂其内涵。我听到他学这个，我很惊讶，并且当时正好明慧网刚发表了《杜绝道法破坏法行为》，我便告诉那位同修，明慧网刚出了新的通知，问他是否还未来得及看。他便说，看来你还太新了，不知道很多事情，明慧网和佛学会都是旧势力的。我就更加惊讶了，我问他，那为什么我在海外从来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这名同修便说，这些事情是要自己悟的。我又问，那为什么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为什么要建立佛学会？他说，这其中关系很复杂，你太新了，根本都还没有走入修炼呢。我当时真的在心里打问号，是真的因为我太新了，那些老弟子们都瞒着我不告诉我吗？然后此同修又写了一个网站给我，并且再三叮嘱让我回去一定要看。我一回到海外便开始打开该同修写给我的网站，叫明理网，一打开就把我吓得马上关掉了，因为映入眼帘的是向明慧转轮，还有什么法轮大法人学会，以及人学会在海外与一些议员的照片。这时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邪恶网站，于是马上与此同修的家人联系了，他的家人也在海外，问问他是否知道此事。他说已经差不多半年了，他也与他交流过了，但是他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悟法。我觉得那位大陆同修也一定是通过别人传给他的，那不知道这个邪恶网站以及这本书已经涉及到多大的范围了。《人性至上》这本书是在新西兰出版的。原本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害性，但是今天看到明慧文章证实什么，我便觉得正法已经到尾声了。我要是碍于人情或者面子不报道出来，真的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在此真的非常感谢明慧网的同修们无私的付出。一名海外新学员，2013年3月。以下是师父评语：乱中有序，此种人都是由个人显示心造成的背离法，总有一些想在学员中显示自己高明，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显示自己悟得高的人，他们早晚会出问题。这些邪恶网站就是在勾引这些人上钩。修炼就是去人心，不实修就是会邪悟。在众神的眼里，这些人神志不清，颠三倒四的，可怜又可笑，不想实修还骗自己。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沙子就逃吧。李洪志，2013年3月6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大家辛苦了的感悟。师尊在多次讲法中对大法弟子的第一句问候就是大家辛苦了。过去学法时每当读到这句话，自己都没有太在意，有时心里也在想自己也不辛苦啊，最多只是感觉师尊跟弟子太客气了，甚至把它当作师尊跟弟子见面时寒暄的一句话了。前几天在和几位同修一起学法时，
有同修谈到师尊在正法中是最辛苦的，可是每次跟大法弟子见面时都说大家辛苦了，我们的师尊太慈悲了。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了。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可是当他从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口中讲出来时，就赋予了他无比深奥的内涵。他就是法，就已经不再是人间的一句普通话了。这句法里面融入了多少师尊对弟子们的肯定与期望啊！作为能够跟上正法进程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他的状态就理所应当的是一个辛苦的状态，否则我们又如何去完成我们史前大愿呢？我是当地的一个协调人，回首自己所走过的协调道路，那些曾经有过的消极、困惑、徘徊、安逸等状态，因此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错过了许多助师正法的机缘，给师尊平添了许多承受与付出的麻烦。此时此刻的我真是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作为协调人，不仅要关心自己的状态，还要关心整体同修的状态。昔日的同修有没有都叫醒？每个同修是否都有学法小组？学法小组的同修是否都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救人中的各个项目是否都能正常运作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身体力行的以辛苦的状态去做好，才不辜负师尊每次讲法时对我们的慈悲问候：大家辛苦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向内照。师父讲过，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转法轮。那我想我就得从这两方面来多下功夫，一是多花时间学法，学法的时候注意不溜号，就是说每句话的表面意思得明白，是明白每句话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把每个字的意思抠明白。法的深层内涵是师父点化的，这个不用抠，抠也抠不出来。到了我们应该明白的时候，法后面的佛导神就点我们了，我们自然就明白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向内修，向内找。我想我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找找自己的原因。后来师父看我有想修炼的这颗心，于是点化我。什么时候向内照？是遇到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应该向内照。因为心里为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执着心造成的了。这个时候就应该主动找自己，修取自己的执着心。如果自己遇到这件事情或者矛盾，或者矛盾已经坦然不动了，其实就足以过关了，就不用再找了。再找的话，就很容易陷入到人的事情中去了。在这方面的法理不清，是导致我某些方面长期出现磨难的原因。还有，针对思想上一些思想业力的反应，不用找来找去的，直接清除就可以了。但对于某些清除不掉的，可能需要我们扭转观念。我举个例子说明，一天早上我炒了一盘菜，蒸的米饭，我家人跳得老高，意思是咸菜简单了，摔门出去了。平时还给我买来好多菜谱让我看，意思是我得练练厨艺。有的同修说，我应该向内找，多多关心他，多弄点好吃的等等。其实我悟到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家庭条件一般，我的厨艺也和一个普通的主妇差不多，做菜达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也符合常人状态。家人这种态度其实就是看我动不动心，我动心了就没有过去，这个时候就应该向内找，我为什么动心呀？是有什么什么执着心造成的？然后找到之后发正念清除，没有动心，这个关就过去了，就不用再管了。而且高层次修炼讲无为，是对谁都好的状态， 根本不是刻意的对某个人好，也不是刻意的去做好事。之后我的心放下了，家人也说你做什么饭菜都行了。我还悟到修炼人不应该挑食物，有什么吃什么不挑。我想我也不能把心用到做饭菜这些事儿上啊，有什么做什么吧，别挑来拣去的了。结果师父也给我展现了大法的神奇，立刻我做什么家人吃什么，我吃不下肉不做肉，家人全家人都看着肉就恶心，都坚决说不能吃肉。家人以前很能吃肉的，我问他你怎么不吃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见肉就恶心。过一段时间我放松自己，又开始对食物执着起来了。我发现我家人也开始馋上食物了，并且吃饭的时候还说怎么肉又好吃了呢。其实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修炼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真的修得很好了，也能制约住环境，家里人也想不起来找我们聊天，但是我们心性得达到才行。比如都知道亲情必须要放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亲情，不再惦记父母孩子了，心里不再牵挂自己亲人，对谁都好，慈悲对人，慈悲对待人，他们也想不起我们来，也不会指责我们不关心他们。大法能够制约一切问题，大法是万能的，但是我们的心性得达到那个标准才行。我觉得一些同修已经把向内找当成了常人中的技能，而陷入到常人中去没完没了的找了。打个比方，甲同修家人说甲对他关心不够，甲就向内找自己，于是觉得应该加倍关心家人，用心呵护，结果牵扯自己的精力，说严重一点是放大自己的执着。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家人，法中要求我们首先要做个好人，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向内照就是看自己心里动没有，不要听常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向内照是法理，法是圆融的，我们就不能片面理解师父的讲法，也不能对师父的讲法断章取义。打个比方，甲同修出现病业了，乙同修和丙同修去了，去了之后就开始找自己，翻出自己以前的好多错事，好多执着心。我感觉这种情况不是在向内找，是自己不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找，什么时候可以不找了。表面上看着自己找出好多不好的事情，但可能是思想业在翻。那么我们向内找也得按照法的要求做呀，什么事情吧，想多了其实就是执着心了，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啊。还有一个问题，同修遇到磨难的时候，周围一些同修就会指责同修做得不好。当然同修遇到磨难有可能是自己做得不好被钻了空子造成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做得好的同修也会遇到考验的，遇到磨难并不代表同修做得不好，张口就指责别人的做法实在让人很难接受，不负责任的随便说就是干扰同修修炼。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看不到事情的因缘关系，看不到事情的本质，随便乱说的就是干坏事，千万不要随便乱说。法学好了，能够站在法上向内照，提高自己，就能够更好的做三件事，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今天在明慧网上看到师父对正实什么的评语，很受触动。以前自己在正实大法和救度众生方面也用了很多心，但效果就是不好。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我才渐渐地明白，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 以前就是把这两件事分开了，事情做不好，总是在方式方法上下功夫，而没有认识到那是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我的岳父是个中共的老干部，为给岳父讲三退，我和妻子下了不少功夫，也动了不少心思，但一直没有效果。不但没有效果，每逢亲友聚会，他只要一喝酒就讲我们的不是，同时还诽谤大法。对此我们都很困扰，总是想不清楚到底是哪里没讲明白。到后来我们干脆放弃了，认为他可能就是那种不能得救的，心想既然救不了他，就尽点孝心吧。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我们突然发现岳父就算喝酒也不再讲我们的不是了，而且很快别人就给他做了三退。经过这件事，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连最基本的孝敬父母都没有做好，还在大谈修炼啊、救人啊，人又怎么会信服呢？说到底就是没有做到实修。还有一件事，一个女同修丈夫的姐姐是邪党团员，同修怎么讲她也不退，还说大法哪方面她不赞同，或哪个同修修得不好等等。女同修就请我们帮忙，希望我们能帮她讲讲。可是我们见到那位大姐还没等讲呢，人家就先开口了，说的都是这位女同修如何如何不像修炼人等等。至此我们才明白，她只是出于情面，不好意思当面指出女同修的不是，所以才说东说西的来影射她。通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常人他不可能对大法有太深的认识，他们能认识的就只有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言行正与不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他们能不能被救度。可能与在常人中从事的工作有关，我在同修中口才算是比较好的，在与同修切磋时都是我讲的多，但都是在讲别人。有一次妻子就开玩笑地说，我觉得你讲的挺好，也都在法上，但我怎么没听到过你讲过自己呢？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讲，是啊，我怎么很少讲自己呢？后来有一次，一个邪物的女学员找到我，向我兜售一些歪理邪说，甚至还举着拳头说要打倒叶浩等。我就觉得好笑，我问她，你打倒了叶浩，你就提高了？你就修成了？这跟修炼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就觉得这种无稽之谈很可笑，但转念一想，他为什么找到我呢？这能是偶然的吗？直到这时我才醒悟，应该是我不向内找，不修自己，这个问题被旧势力看到了，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此我更加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什么人都救。作为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用不着像常人似的这个也请示那个也汇报的。真的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师父也一定会点化我们。恶党组织内的人是很难理解修炼人的，他们把明慧作为攻击目标，以为抹黑明慧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其实真正的修炼人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们修的是自己，而这个过程必然有利于众生。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